好，我们那个感谢神看顾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我们虽然礼拜二没有在一起哈，我们但是我们这礼拜在礼拜六下午，我们再次回到我们这门课应该是已经是一半过去哈。我们在这个密集的三天里面两个下午一个晚上里面，要把后面的部分把它完成了。那么这后面部分也是我想大部分的同学们可能比较关心的哈，就是那个比较实践的这个部分。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三天的里面，我们会带同学们来做一些属灵的操练啊。那么更重要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些操练变成我们属灵生命的一部分啊。那么我必须要说明到底这些操练的作用是什么，这操练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属灵的操练。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来谈到底属灵操练是什么哈，那么他要做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部分哈。我们今天下午应该是理论上从2点钟上到7点钟，那么现在是2点15分哈，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可能这个阳光比较好，空气比较这个比较好，所以因此我们就比较轻松啊，那我们就没有照着这个时间表2点15分2点钟开始，刚才也是院长在给我谈话，所以这个是我的借口哈那个什么，我们就晚一点开始。那么所以我们要上到7点多哈，那么在这个晚餐的这个需求之下，我们在那时候结束哈。那么明天下午也是这样子，明天下午我们更累哈，因为早上有服侍，那么下午又来上课，我不晓得你们今晚上有没有服侍哈，所以那个有服侍哈，所以那个什么有时候服侍是最不属灵的事情哈，那么服侍是我们属灵的障碍哈，很多服侍是反而成为我们属灵的绊倒哈，很多传道人有服侍，但是跟神的关系非常的疏远啊，很多传道人还是没有办法跟神有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些部分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来思考。那么我们今天跟明天下午，那么还有下个礼拜二，下礼拜二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礼拜二的晚上。那么理论上功课是礼拜二要交好。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那个就是你们要交给我们的阅读的记录，阅读的记录 ，reading record，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你们的那个 spiritual journal， 你们属灵的日志，那么也都要交给我。那么容许大家可以有一个周末哈，可以那个可以到下个周末再给我都没问题啊。如果大家在这个侍奉的压力之下，那么可能需要几天。神是慈悲怜悯的神，那么我们也是要学习，神也是神到了也需要慈悲怜悯啊。所以那个什么如果需要那个 another weekend is fine with me 啊。所以理论上应该是next Tuesday 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那么这些东西已经我讲了好几次哈，盼望同学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哈，如果不知道的话应该打屁股哈，应该留下来再那个重修一次哈。那么那个我想这个是我们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 household matters 家庭的一些事情需要谈啊。我有传好多资料给这个你们的这个总务主任是吧，总务主任是那个 Pro 是你们的总务主任还是总务秘书哈，秘书哈，那么那个不是总书记哈，那个是秘书，那个什么，所以那个他可能不晓得是不是有其他事情没有把这个讲义给大家哈，那么还有讲义其实我要印给大家比较好，因为我们有那个电子档要印的哈，所以那个如果他来的话可以把这个影音机开起来，那我们可以印一些东西给大家影音机坏了，坏掉，要不挨手祷告，过度用 ，OK， 所以那个有的没有电子档，有的是有，我传给他的是有电子档，没有，呀，我呀，那个还有就是可能大家比较 rely。靠着这个什么这个大纲可能比较那个，所以那个如果大纲在前面的话，同学们可能比较大妈比较清楚一点啊，通常会清楚一点啊。 好，那个日子过得很快啊。那么我们已经进入这门课的尾声。那么不晓得你们的心情是什么哈？是不是高喊哈利路亚啊？我又修完了一门课哈，还是这门课我怎么可以成为我生命的帮助，成为我的服侍的帮助？那么我们华神，我的学生也是华神，我这几年教书，我的学生都是。那个什么修门课只是为了修课哈，那个什么，往往你们可以把所学的带回去。那么时间过得很快，我的这个安息年已经一半过去了 ，OK， 所以那个后面的日子也是那个什么，好像是过去几个月一直在适应这个弯曲。那么有人说全美国这个San Francisco是第二难适应的城市哈，所以那个什么。我得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我过去几个月没有做太多事情，所以那个什么，那个后面这个半年需要一些 project 需要把它赶完。那么特别是其实这两个礼拜我非常的那个什么紧张哈，也是压力，因为那个什么有篇文章我一直没有写好，这礼拜一定要把它写好，要交到香港去，所以那个什么压力很大所以你们如果是肢体的一份子，你们另外一个肢体有压力的话，你们也会感受到这个压力吧，会在你们祷告中纪念到你们的老师的需要。好，我们今天再次回到我们的灵修神学。那么很多同学们可能只要灵修不要神学哈，所以觉得这个神学还是有点的重担哈。好，这个那个其实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灵修本身有它的这个信仰的基础，所以是跟这个一定有它的神学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上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个属灵之旅啊，属灵之旅，把我们的属灵生命用这个旅程来表达。那么这个观念是可以说是在整个灵修的教会灵修传统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么有助于我们在思想我们的灵命的成长，用这个属灵的这个旅程来表达。那么甚至我们在牧会的里面，我们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了解到他们在这个属灵的成长里面，也是这种的旅程的过程的里面。这个旅程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会经过这个什么小溪，经过这个深谷，或者经过黑夜哈，或者经过高山哈，或者经过那个什么青草之地哈，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旅程是有方向的，有目标的，是有进展的哈。那么甚至于我们的教会的整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可以用这个属灵治理的观念来呈现。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这个或者我们教会比较熟悉的那个用法，就是门徒训练的这个观念，也可以用这个属灵的治理的观念来表达。很可惜，大部分教会本身他们没有太多的方法也好，或者是帮助也好，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脚踏实地的来走这个属灵的这个旅程。我也看不太可能，这个最近那个什么 Rick Warren 这个什么标杆人生呢，可以说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 aid 一个帮助。那么但是大部分教会本身没有太多去思想怎么具体的帮助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改变，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不晓得你们在执事会里面有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就是到底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要怎么成长。那么成了教会本身有这个教会这个人数成长的方法，有这个什么这个教会扩建的这个方法都有谈的很多，但是很少看到说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有成长哈。那么这个应当是我们所关心的哈。那么这个成长如同这个属灵的这个旅程。那么我需要再次的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二在这里所谈的哈，还是你们帮助回顾可能比较好哈。那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谈的这个部分，那么再进入我们还没有谈的这个部分。 但是当我们没有谈以前的东西，我再讲个故事哈。做我们今天下午学习开始的这个开场白啊，开场白。有一天哈、有一天那个什么有一个人在这个街上这个逛街哈、忽然间他碰到一个店，这个店是叫做真理之店，真理之店啊 ，The Truth Shop， 卖真理的这个地方。那么他就很好奇，就进去了，那么就想了解那个什么，到底这个店在卖什么卖什么？我想很多姊妹们他们逛街的也是，那么会碰到一些好奇的店，就会进去去逛街。那么他就进去了。就进去了解，那么果然这个地方是在卖真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想说，我当然想要买到全部全然的真理，所以问此就问那个什么这个老板说，老板啊，你们有没有卖这个全部全然的真理？老板说，有啊，我们这个店有出售这样的真理啊。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什么老板就提醒他说，啊，朋友啊，这个代价很高哎。但这个人想说，无所谓啊，如果我可以得到全然全部的真理，当然我愿意付高额的价儿来得到这个真理，没有问题。他这个时候，这个老板就叫他说，过来这个角落，我介绍给你这个全然的全部的真理。他介绍给他，那这个时候那个什么他就问这个老板说，这个价格多少呢？那老板就说，你的安全感。那这个人就很愁苦的就离开那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放下他的安全感。很多人在他的属灵的成长里面他不懂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成长过程中间，其实是一系列放下，很多人没有办法放下，他放不开，所以那个什么，所以他抓住他的安全感，他放不开啊。所以因此这个属灵的这个旅程里面，我们需要冒险。我们认识神，很多时候我们放不开我们对神的一些的认识。很可惜，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传道在里面，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活在某一些过去的经历的里面。OK， 那么他的对神的认识是以这个经历来做架构。那么很可惜，我们的神是超越这些的。我们神要给我们更多更丰富的恩典。那么但愿我们可以更多学习，更多的这个方向。好，我们回来看这个属灵之旅。我们上堂课在一起的时候就谈到这个圣经的基础，圣经的这个教导，从旧约谈到新约，看到说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他的那个离开乌尔，那么这个地方听到神的呼声，他离开这个地方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去。我们知道说也是用一个旅程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信心的这个成长，信心的这个过程。不但这样子，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从埃及进入这个迦南之地，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看到说也是用这个旅程的方式来表达。甚至我们知道说这些被掳的犹太人，这些被掳以色列人，他们到巴比伦去，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中间回来，从这个被掳回来，这个也是可以说是类似于这个出埃及，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基本上也是用旅程的观念来呈现的。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在诗篇里面有蛮大的篇幅是谈到那些上行之诗。那么这些诗是在谈到一个人朝圣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时候的那个旅程上的那个经过，用诗篇来表达，用旅程来表达。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很明显的在旧约里面的教导，就是我们是一群神的客旅，我们是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这个地不是我们永恒所在的地方，我们所去的是一个神圣之城啊，不是这个地上的城啊。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是旧约的背景，看到新约本身的教导，不但旧约里面有这些的明显的例子，同时看到说在新约里面有明显的例子。耶稣本身他被神的灵催促到旷野里面去受试探，也是在旷野里面他到旷野那个旅程。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明显的，这个耶稣基督本身是从父来的那位基督耶稣。那么他从父来，我们知道说他不但 在从神那边来，同时看到说他在地上从加利利他迈向到这个耶路撒冷，也是用旅程的观念来表达。甚至你看到说，就耶稣本身说他自己是道路 ，OK， 他不但是真理、生命，同时他也是那个道路，用这个旅程的观念来呈现。在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说，很明显的那个地方谈到早期教会信耶稣的人他们不会说他是灵恩派，不会说他是聚会所，不会说他是什么这个属于这个西安堂的，他们说他是属于这个主的道上的人 ，the followers of the way。我们上次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经，我们来看一下，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来看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最早的教会的这个这些的信徒们，这些跟随耶稣的哈。他们很有意思的称他们为什么呢，就是主的道上的那些跟随者，用这个道路这个旅程的观念来了解哈。请大家看一下，就是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八章这里的第二十五节哈，十八章这里的第二十五节，这里看到说路加医生帮我们记载二十五节提到说，西门彼得正站着对不起，这是约翰福音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八章这里的第二十五节，这里提到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里看到说主的道上哈，那么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海福德的这个教会是道上教会 ，Church on the way 哈。那么看到说 He has been instructed in the way of the Lord。用这个道路的观念来表达。再看前面一点的第九章的第二节，也是使徒行传，我们来看前面的第九章，第九章这里的第二节，再次看到说，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照着信奉这道的人，把这些信耶稣人当作这个信奉这道的人啊，是这个道路旅程的观念在新约里面也是非常的这个明显了，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哈。好，这个是在早期教会里面的那一个想法。不但这样子，保罗在思考基督耶稣的那个旅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也是用旅程的观念来呈现。请大家来看，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哈，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来看这里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这里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再次这个是保罗在思想基督耶稣的那个生命的旅程，那个 journey 哈，这个儿子的旅程，请大家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神儿子的旅程，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对他说，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其他来看一下，这也很提到这个降下跟身上，降下跟身上，这有一个运动，一个 movement 这个降下的要升上，这个降下谈到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那个虚己，那我们看到说那个升上，那个得荣耀，这个可以说进入这个诸天之上。那么这个看到说讲到基督耶稣的那个上升，所以这里看到说有两大的一个运动。那这个两个运动，如果大家研究这个基督论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在基督论的研究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耶稣基督的降下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升上，这个可以说是在基督认识基督的这个位格工作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来自于保罗的这个概念。另外一个经文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哈。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六节到第十节。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说是一个 Christological hymn 哈，一个很重要的基督论的一个诗歌。那么也是在谈基督耶稣的那个降下跟 身上的那个观念啊，如同以弗所书那里所教导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六节到第十节哈，以弗所书啊，对不起，腓立比书啊，第二章六节到第十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经文本身更多的呈现基督耶稣如何的降下。不但这样子，看到说第八节提到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好，看到说第六节、第七节啊、第八节啊，谈到基督耶稣的这个降下。那么第九节谈到基督耶稣的这个上升身上哈。第九节提到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将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个降下的必须要升到高天去，必须要升到那个荣耀的高天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样的一个观念本身，降下跟上升，我们看到说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个模式啊。那么其实在这里有蛮多的属灵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我们也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也应该是如同基督耶稣的那个神的儿子那个旅程，也等于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旅程，我们也是需要如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降下才可以的荣耀，才可以升高。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在新约里面的保罗的那个教导。好，这个是新约的一个例子。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请大家来看，就是希伯来书的那个例子，也是在新约里面的那个对属灵生命的那个认识，用理神的观念来呈现的那个教导。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看到了，我们请大家一起来，以我一起来朗诵一下哈。我不晓得大家吃饱饭有没有这个睡午觉的习惯哈。那么我在美国住的时候没有这个习惯，到台湾去的时候我就学习这个习惯哈。所以那个在台湾有这个睡午觉的习惯，我发现到说蛮有果效的，蛮有果效的。我们在华神，我们课上到11:50，然后12:00吃饭，你吃快点，开12:20、12:30吃完了。下午的课第一堂课是2:00课，所以是可以睡到1:50再起来都还可以。所以那个什么蛮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到我想睡但睡不着，因为下午2:00要上课就睡不着哈，所以那个什么那反而是学生睡着了。OK， 没有，但也不是这样子，你们那个不会睡着吧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我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阅读这几节经文。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因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应许经营所建造的。那么这里看到说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之旅，我们看到说我们只是过路的，过路。这里看到说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哈，他要到那个应许之地去。OK， 后面一点再次看到说，这个希伯来作者再次提到这个概念，请大家看13节到16节，也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后面的13节到第16节，我们再来读好不好？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移间，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了。神帮我们为了我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要到回家去，他们真正的家乡是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地方。好，这个是在希伯来书这里所看到的那个观念，那个客旅寄居的观念。我们只是经过， 这个地上的这个家，我们是迈向那个天那个家而去。所以因此看到说啊，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有蛮多的经文在思考我们属灵生命的时候，在思考我们信心的成长的时候，是用这个 journey 这个旅程的观念来表达。好，这个是圣经的这个基础。那么不但有圣经的基础，同时我们要有这个历史的这个传统啊，在历史的这个传承的里面看到说这些的学者也好，这些的神学家也好，这些的教父也好，他们都是基本上也是继承的圣经上的教导来思想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成长。那么这些的过去的历史里面的这些的先贤，他们所想到的这些的观念，的确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非常的有帮助。其实他们基本上把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那个地图都画出来了 ，OK。所以那个什么对我们的对我们个人对属灵生命的认识，还有对我们那个追求的这个方向，有极大的帮助。那同样的看到说这里我们列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然不是全部我们都列出来，我们把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跟大家来提示一下。这里我们先来看的就是奥古斯丁，那位拉丁教会最伟大的这个教父。那么他在思考这个属灵生命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旅程的观念来思考。那么可以看到说，整个西方的灵修的这个教导，灵修的这个传统，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观念来表达。那么奥古斯丁本身在他的这个讲章的里面我们有把这个录下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他的一些的想法他在西坡牧会39年奥古斯丁他其实主要是一个牧师他是西坡的这个主教。那么他其实在西坡牧会的时候写了很多的讲章，这些讲章都留下来留下来那个什么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读不读讲章读不读讲章 OK， 不太读讲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讲到那么你们在这里也有讲道学的老师嘛那么我个人觉得说对我们个人讲道的一个帮助就是读讲章分析别人的这个讲章那么看到说奥古斯丁这个是将近2000年前的那个讲章那么我们看到说讲道也有讲道的历史那么在历史的不同的这个时段里面，这个讲道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么像斯布森他们称他为讲道王子那么他的讲章也是可以去研究那这里看到说这段话是来自于奥古斯丁的一段一篇讲章。他说我们在地上基本上是一个客旅我们是不断的在动，不断的在走 OK， We are always on the go， 不断的在走。那么这个不断的走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向前走，往向前走，我们不能停留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不能停留，是因为我们要往神所指定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迈去，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不能往后退所以他谈到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断的在动，不断的 moving forward， 不断的向这个什么神所给我们那个标杆迈去这个是奥古斯丁的那个概念也就是云和整个这个传统的这个概念。还有另外一位教父叫做厄里根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的 B 厄里根不是中国的草药的名字不要把它搞混这个 Origin 是也是西方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教父，他留下一箩筐的注释书他几乎把整本圣经都做过注释，那么这个不太容易。那么他是一个圣经的学者那么厄里根本身他在思考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旅程的时候，他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OK， 这可以说是经典的，可以说是 classical 的这个传统里面那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属灵生命都会经过初学者的这个部分，初学者的部分好，我不晓得你们在思想，厄里根当时在思想的时候，信徒们会在第一个部分是初学者 我们自己在初学者吗？还是我们所牧的这些羊，或者我们教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在初学者而已？他们有没有进入他所说第二个阶段，就是熟练的阶段？ OK， 我们熟练的基督徒他有哪些的属灵的特质？他属灵成熟是到什么程度才被称为是这个属灵的这个熟练的这个人啊？不但这样，他看到说第三个阶段就是完全，从初学者要进入熟练，熟练再进入完全了。那么我刚才也提到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就对初学者有些的训练，有些的帮助，但是怎么帮助一个初学者进入熟练，再更进入这个完全呢？那么当时候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厄利根本身在思考的时候，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哈，从初学者到熟练到完全。那么这个初学者熟练完全，这个变成是西方教会的一个所以说很经典的方法来了解属灵的成长，所以就变成下面我们提到那个 ABC 的部分，就是这个三个步骤或者三个阶段的那个属灵成长，就是这个涤净之路，进入光照之路，再进入联合之路。这个如果你们读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灵修传统的时候，他们就围绕着这个三个，可能别的学者们有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但是还是围绕着这个三个阶段的观念。那这个时候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三个阶段。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三个阶段其实很类似于就是厄利根的那个三个阶段，初学者、熟练跟完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早期的这些的属灵大师也好，这些属灵的这个先贤也好，他们怎么了解这个三个阶段。第一个叫做涤净之路，叫做 The Way of Purgation， 英文叫做 Purgation， The Way of Purgation 就是涤净之路， The Way of Purgation。 什么叫做这个 The Way of Purgation？ 那么有人把它翻成是净化之路。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什么主要的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要更多的去调整我们的渴望。在这个当时的一些学者们告诉我们说，是在调整我们的渴望我不晓得我们渴慕神，我们对神有多大的这个渴望。那么这个很重要，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渴望，还是我们在求我们既要的东西？我们不是在求神自己，是求神给我们的东西，很多时候这样子。所以那个什么在这阶段里面，基本上是整个我们的 desire 的那个 reorientation， 我们的整个渴望欲望的这个重整，是在这第一阶段里面需要这个什么，让我们的这个欲望，我们的渴望更多的是朝着神，而不是朝着我们个人的这个需要，个人的这个满足哈。那么不但这样子，这个阶段里面也是我们个人的罪的这个洁净，个人罪的这个面对，也在这个阶段的里面哈。不但这样子，我看到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更多的交托，这个涤净之路强调到生命的交托。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学习，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面学习更多的。如同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就是清心的人有福的，清心的人必然见神了。OK， 让我们的心更单纯，让我们心更仰望在神的面前了。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看到说比较强调这几个重点。不但有这个阶段，同时看到说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啊。刚才提到这个涤净之路，那么谈到我们寻求成为一个清新的人，寻求让我们的这个欲望渴望可以更多的是转离这个世上的这个需要，世上的需求转向神自己。那么从这个阶段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这个光照之路 The Way of Illumination， 光照之路The Way of Illumination。 那么 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看到说那个什么当我们经过的那个第二阶段，我们的这个欲望被洁净，我们心越来越单纯，心越来越清哈、清新哈、清新。那么看到说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哈。那么在阶段里面，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来体会神，是用我们心来体会神啊。多少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只是一个 mental exercise 啊，都这样子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基本上习惯了，我已经在这堂课里面讲了好几次了。基本上我们那个模式，我们是一个 mental religion， 是一个理论的、理性的宗教。我们教会里面是在大学查经，查了100年，但是对他属灵生命没有帮助，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神就真正的接触。他没有用心来体会啊，他都是一些 mental 的东西。所以那个什么在这里看到说在这个第二阶段里面，就是更多的可以以心来体会神啊，以心来跟神来互动啊，不只是一个头脑的这个思想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当我们以心来体会神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在这第二阶段里面，我们祷告越来越简单。很有意思啊，我看了好多的这个资料里面，这个过去的这些书里面，那个属灵这个什么成熟的，他们祷告越来越简单了，挺奇怪，越来越简单啊，很奇怪。我不晓得你们这个我看门口里面有这个祷告会这。属灵生命深的人，他们祷告越来越简单，话语越来越少。OK， 我在台北也参加过好多种的祷告，那些很会祷告的人哈，好像是不在祷告，在讲道，好像是在做劝勉，在做短讲。OK， 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你们自己有没有陷入这个这样的一种的那个问题的里面哈。我们祷告里面不是在思想神，不是在跟神互动，是在讲一个道理，讲出一个道理来。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说，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祷告开始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纯了。那么甚至我们看到说，在这里这个第二阶段里面，他们都提醒我们要很小心，不要那个什么，不要把我们的经验跟神自己混淆，这个是一个危险。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那个经验跟神自己做混淆，我不晓得那个在我们教会经验，大家懂我在讲，很多时候我们 confuse the experience of God and God himself， 就是说我们分不清楚，我们着迷在这个经验的里面，寻求那个经验，不是寻求神自己啊。OK， 所以那个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那个什么以那个经验来判断神是不是同在所以因此看到说到了这个第二阶段里面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那接着我们看到说，到了第三个阶段里面，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联合之路。那么在这联合之路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这个意志越来越柔软，我们的 will 意志越来越柔软了。OK， 我们越来越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了，给神。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可以在这个第三个这个阶段里面，可以体会到神自己的同在，可以同自己同在。那么知道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里面啊。 OK， 那这阶段里面，其实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恩赐会很明显，恩赐，我们属灵的恩赐会很明显，会更多的这个彰显出来啊。那么看到说到了第三阶段，我们祷告基本上是一种爱的仰慕，如同是大卫在诗篇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在这个这个什么就是留在圣所里面瞻仰神的荣美，就这样子啊。祷告是这样子，瞻仰神的荣美，不是要说什么，不是要得到什么。所以在第三个阶段里面看到说，我们的这个意志越来越柔软了，我们越来越渴慕神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是我们生命的一切。那么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里面，都可以体会到看到神自己的同在跟这个作为。好，这个是非常传统的那个三个阶段的这个了解，三个阶段的这个认识。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其他的这个例子。我停下来，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没有，对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这几个概念 这几个教导没有有没有那个什么问题没有？哦、the way of union。有这个 purgation, illumination 跟这个 union 的这个三个这个部分啊。那么甚至我们看到说这个三个阶段本身在一些的教父的里面，他们会说这个第一个阶段这个涤净之路，就等于是用那个字悔改来表达。那光照之路可以说用那个在这个什么胜利里面生命来表达。那第三个阶段这个灵合之路就可以说是这个等于是进入完全了。所以三个字，一个是悔改，一个是在这个灵里面的生命是这个光照之路，那么第三个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完全进入完全了。那么甚至于那个什么二力根会告诉我们说，其实第一个这个阶段在这个涤净的这个之路里面，他说是可以是跟真言书有关系，那光照之路是跟这个什么传道书有关系，那么这个联合之路是跟这个什么雅各书有关系，他那个用这个什么这个旧约这个这个书卷来表达，就是说真言书比较是在表达第一个阶段，这个传道书在表达第二个阶段哈。那么这个第三个阶段是联合之路，是用这个什么雅各书来传达。好，这个是非常传统的这个三个阶段三个部分。大家有问题没有？关于这个我们前面所谈的。好，接着我们就来看下面的 ABCD 的这个部分啊。那么这个 D 的部分，我看到说这个什么在这些的教导里面他们用那个阶梯啊，很明显这个生命的成长生命的追求，用这个攀登天梯的这个观念来呈现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用这个攀登天梯的这个方式来表达。那么在这里其实我可以提出两个例子哈，两例子关于这个攀登天梯的这个观念啊。那么这个让我们想到就是雅各的那个经历，在这个创世纪28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那里可以提到雅各的那个天梯啊，雅各的天梯。那么用这个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过程，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两个非常早教会里面非常有名的这个攀登天梯的教导，是来自于这个圣本笃修院的这个规律，这个 rule， 这个 Saint Benedict 这个的那个修院的那个规律的 rule， 他那个院规的 rule。圣本笃是西方修道主义的创办人，他可以说有人把他说成是整个西方修道主义之父，就叫这个圣本笃。那么当然这个圣本笃的这个他们这些的跟随者还在啊。那么在那个湾区有这个说的这个 Benedictine 这个圣本笃修会，圣本笃的修道士也有这个修会，这个可以说是个很早的修会，比方济会、耶稣会更早啊。这个方济是12世纪的嘛，那耶稣会是16世纪啊，更早。那么圣本笃本身在思想我们的那个什么属灵这个生命的成长的时候他用这个什么攀登天梯的观念来呈现。那么天律师哈，在他这个在这个他的这个院规哈，这个修道院的院规里面，他在谈谦卑的时候，他谈到12个程度的谦卑谦卑谈有12个程度 ,12 degrees of humility 啊。我那个什么，那么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翻这个院规啊，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可以鼓励你们的这个馆长去买这个什么，买这个什么啊，这个圣本笃的这个院规，圣本笃的这个院规里面的教导，可以就是呈现出整个西方教会的那个可以讲说那个灵修的观念，可以很明显在院规里面呈现出来。光谦卑有12个程度啊，这点真的是想得很彻底啊。我不晓得你们在教会里面牧师怎么讲谦卑啊，什么谦卑？挨打了是吧？谦卑是不是没有立场？谦卑是没有看法？谦卑是没有骨气的人？ 全被的是当把人当做是 doormat， OK， 我们很多美国人家门口一个他擦擦脚 doormat， 擦这个脚的，全被是不是 doormat 是做一个什么？当然擦脚的。什么是谦卑啊？谦卑啊。那么这里看到说Benedict 本身他谈到这个谦卑的这个十二个 degrees 啊 ，degrees。那么好所以连谦卑的这个关谦卑的部分的成长，像一个梯一个梯这样，一个 degree 这个 degree 更多的学习谦卑啊。一个程度，再一个程度，一个阶梯，再一个阶梯的那个谦卑的这个成长。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什么叫谦卑啊？不知道大家的认识什么？什么谦卑？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什么？什么是谦卑啊？啊，大家有没有答案？谦卑是什么呀？啊，你们那个在教会里面常听到，应该听到牧师有教导你们谦卑，什么谦卑？那谦卑是吧？
谦卑的榜样，耶稣基督。
呀，但是谦卑是什么东西？他谦卑是吧？那骄傲是吧？那
看得比自己本来还要好，看到自己的不足，
好，
然后就先带出来
的生命。谦卑的有高度的自我认识啊，是不是？那个。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讲很多这个属灵的语言呢。讲了一堆啊，但是我们不晓得讲什么，真的，我们讲一堆啊，真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这我们祷告里面也好，我们讲道也好呀，分享也好，我们讲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问我们自己的时候，但是讲什么？像我刚才问什么叫骄傲，什么叫谦卑，我们讲好久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里面一讲就出口讲出来了，那个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其实最终我们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哈哈哈，对我来讲，谦卑基本上是一个帮手，帮手 ，helper， 很简单的方式，谦卑是一个帮手，因为帮助人的人比较多，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不是放在他自己的身上。那刚才那个姊妹提到，就是那个关于那个自我认识，那高度自我认识很重要，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什么，在整个教会的传统里面的教导啊。加尔文本身也告诉我们说，认识自己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神，认识神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OK， 属灵成长如果没有自我认识的话，很难属灵成长。所以那个什么当然我没有时间把一一的跟大家来讲这个什么圣本笃的这个十二个 degree 的谦卑，容许我跟大家很简单的跟大家浏览一下这个十二个，好不好？这十二个 degrees of humility， 那个这个 Benedict 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个 degree 啊，第一个这个这个程度，或者第一个这个阶梯，这个谦卑的阶梯是什么？就是惧怕神、敬畏神的人。第一个啊，谦卑是惧怕神 ，fear of God， 在神面前惧怕神啊，惧怕神，这个是第一个谦卑啊，对神的敬畏，那个什么对神的那个惧怕。第二个 degree 啊，这个谦卑的第二个程度是什么？那么他说这个我不要怎么翻了，不要好，他对自己的那个意志不太重视。我的意志，我的 will， 他不太 care 他的这个意志啊 ，OK， 所以他的意志是柔软的，他的 will， 我们人那个什么意志很刚硬 ，OK， 那个什么包括我的女儿在里面哈，那么今天早上就是他就是 要他来陪他哈，他已经早上起来了，心想大家陪他躺着，我们已经8点钟了，要吃早餐，他还在要妈妈陪，他就是也不让妈妈穿衣服都不选，他就是要这样子，要全家配合他 ，OK， 意志 ，OK， 但是我们已经是比较专业，我们不像我女儿还不太专业，我们这大人也是蛮专业的，他就大声大闹，我们当然是做的比较漂亮一点，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如果他这个不按照我的这个意志做的话，我们有比较会羞耻啊，比较会那个什么，OK， 那孩子就是大声大叫，大声大叫。那么啊，那再看到说第二个敌对的谦卑就是 ，the man does not love his will， 他不是爱上他的意志 ，OK。那么因为一个人很重视他意志的人，他就是要他的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啊。那么本土告诉我们说，第二个程度的谦卑，基本上那个人不是，那么他对他意志不是那么的，意志柔软的，可以这样讲。第三个这个 degree of humility 他怎么说呢？他愿意服在 ，OK， 服在人的，这、就是他的上司的下面，这谦卑，他愿意服在，绝对的服在他的上司下面啊，这个是第三个degree， 谦卑的第三个 degree。愿意服在他的这个啊，他绝对的服在他的这个上司下。我不晓得，甚至于夫妻可能都没有彼此绝对的服在彼此之下。OK， 第四个 degree 啊 ，OK， 第四个 degree of the chamber 就是愿意接受。OK， 那些不容易接受的不容易接受的，或者是受伤害的，那个他愿意接受 ，OK。第三个就是接受那些伤害，那些不容易的事情。谦卑人是第四个 degree， 接受那些那个什么伤害，那些不容易，他是忍耐的，委屈啊 ，OK。那么我是他每一个他有经文去解释，我们那个什么说明他在讲什么，他都有好多经文来解释他每一个 degree 的谦卑。那第五个 degree 的谦卑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修道院的那个院长，他对他心里面所想的他没有隐藏，这是第五个 degree。 他心思意念，他对他的这个什么，他修院的这个什么院长，他没有隐藏，不隐藏。谦卑是人是透明的，他不隐藏他的这个隐私，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的那个心所想的。第六个 degree of 谦卑什么呢？就是这个修士他愿意那个什么满足在最糟糕最不合理的状态 ，OK， 最糟糕不合理，他愿意接受，这是第六个 degree 的谦卑啊。那第七个 degree 谦卑是什么呢？他不但说出来，但他相信他是大罪人。第七个谦卑就是他深相信他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一个罪人，他不但在公众面前表达，同时在那个他自己面深深相信他自己是一个大罪人，这是第七个 degree。 那第八个 degree 谦卑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他不会做这个修院院规以外的事他完完全全服在这个修院的院规的这个之下，这是第八个degree 的谦卑。第九个 degree 呢？这个第九个这个程度的谦卑是什么呢？他懂得去控制他的舌头 ，OK， 舌头，就是他是懂得控制他舌头的谦卑的人，他懂得控制他舌头。第四个 degree 的谦卑是什么呢？第四个，他不会随便这个什么笑。哈佛大笑 ，OK， 那个不随便乱笑，那个什么这是第十个 degree 啊。第十一个 degree 谦卑什么呢？那个什么，他讲话的时候是温柔的方式来表达，有智慧的来表达，这是第十一个 degree 啊。最高的第十二个 degree 是什么呢？他的谦卑不只是内在的，他的谦卑是外在的 ，OK， 外在的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是很自然的生命的一种流露，外在的那种的生命的表态。好，所以那个刚才跟大家 谈到这些关于这个什么升本土对这个攀登天梯的这个观念，他说到十二个这个什么程度的谦卑。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哈，接下来看下一个，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就是这个 Bonaventure 的这个教导，这个叫做圣伯拿文图拉哈，这个听起来有点这个Bonaventure 他是一位方济会的一位神学家，他可以说是最早写圣方济的传记，他后来继承这个方济会的那个什么就是领导这个方济会那个圣方这个法兰西斯过去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 Bonaventure 他继承这个领导圣方济会，他死在1274年，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Soul's Journey to God， 我们灵魂的这个到神的那个旅程 The Soul's Journey into God， 我们灵魂的那个旅程啊。那他谈到也是谈到三个这个梯子，三个梯子也类似于我们看到说整个教会传统的那个三个阶段啊。那第一个阶段叫做什么呢？就是说他把它说成是感官阶段，感官阶段。第二就是心理阶段，第三个就叫做形上阶段哈。他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哈，形上学的形上。那么第一个就是感官阶段哈，感官。第二个是心理哈 ，psychological stage。第三个是这个 metaphysical， 就是这个形上的这个阶段哈。那么所以因此他这很类似于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三个阶段，涤净之路，这个光照之路，联合之路。那么这个圣方济的这位学者，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用这个感官的、心理的跟这个形上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三个阶段。好，这个是那个什么两个这个攀登天梯的那个概念。那接着我们来看这里讲义最下面的部分，就是爱之旅啊，爱的这个之旅。那么这里提到另外一位中古时期的一位教会的一位领袖叫做伯尔纳，他不是那个狗哈，这个他不是那个圣伯纳尔，他是的确是圣伯纳尔是狗嘛 ？OK， 那个狗叫圣伯纳尔，在瑞士最近那个在那个什么在什么雷克塔霍那边还是什么 Utah 是有这个雪崩这个是。就被很多埋在雪里面，要去狗去找。那么在瑞士的山上里面，这个雪会崩的也上面请这个圣伯纳尔狗，当时其实是神父所养的狗，他们去找啊这些埋在这个雪里面的人。所以这里看到说那个什么，这个圣伯纳尔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中古时期的一位学者，他的日子是1093年到1153年。我跟大家提一下他那个谈到这个。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如同爱的成长，他用爱的成长来表达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的属灵的旅程就如同我们爱的成长来表达。1093年到1153年，他是一个12世纪的一位学者这个科勒沃的这个森波纳克勒沃是在是一个城他在那边做这个主教。那么其实他是马丁路德加尔文非常崇拜的一位中古的一位学者。马丁路德神学里面他当然批判很多中古的这个神学家，那么批判中古的神学是如同荣耀神学，我们需要采取的是实价神学，不是荣耀神学。那么但是看到说路德跟加尔文一样，他们都大量的阅读这个圣伯纳尔的这个作品圣伯纳尔我们知道说他基本上是奥古斯丁的跟随者 ，OK， 奥古斯丁的跟随者。那么他可以想说，他们说他是改革运动前的那个最伟大的改革家所以是在改革运动前的那个改革路德是在19世纪改革，他在12世纪做教会的改革所以那个 Bernard 本身被称为是那个改革时期前的那个改革家。那么路德刚才讲路德加尔文还有这些清教徒的学者常常引用 Bernard 这个伯纳这个圣伯纳的这个作品 他不但是一个神学家，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灵修学者。那么他也会写诗，他会写过诗歌。不知道大家听过一首诗歌叫做《创伤的头》啊，《创伤的头》，没听过哈？我们可能并不习惯唱这种的传统的诗歌，《创伤的头》。Oh, sacred head now wounded， 这英文的这个，他写过《Jesus, thou joy of loving hearts》，这个哈，这个、也是他写的。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 也是他写的。他写过好几首诗歌，那这首诗歌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也是在我们的新教传统里面常唱过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同工在那个什么告诉我们要停，在这里停，我们就在这里暂时停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后面的部分。